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岛。在上期我们花了半个多小时讲完大跃进的起源之后呢，今天呢终于要正式开讲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了。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我还是想先来解释一下不少观众朋友的疑惑。那很多观众朋友对我花了大量的篇幅在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分歧以及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上呢是有一些意见的。那有这些疑惑呢，我觉得很能理解啊，因为我们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呢都是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的左右手，中苏之间的关系恶化也是要到大跃进之后才开始的。因此呢，我讲的内容好像是在创造历史一样啊，其实呢不是的。我认为我们学的历史啊也没有说谎，但是呢没有说全。历史课本呢还有各种影视剧啊都是在讲毛周之间的合作，还有大跃进之前中苏之间的蜜月，但是并不会花太多的笔墨在分歧上。所以我还是想稍微解释一下这部分啊。先来说周恩来吧。现在我们一提到周恩来呢，第一反应都是人民的好总理，殚精竭虑的辅佐毛泽东。但是周恩来做总理那都是建国之后的事儿了，实际上在共产党建国之前，党中央在大量的时间里呢实行的都是毛周体制，而不是简单的毛体制。历史书上大说特说的遵义会议强调的结论呢，也是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而不是党的领导权。实际上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获得的呢只是军事战略的主导权，军事行动的执行、协调、组织以及所有的行政工作还是周恩来在做。毛核心呢是一直到1943年延安整风之后才实现的，但是周恩来呢依然拥有极大的权力。建国之后啊，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负责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从财政、工业、交通、文化、统战到外交全都是他一把抓。毛泽东呢想要绕开周恩来搞大跃进啊是很困难的，而且周恩来还负责外交。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外交呢更多的是拭目以待扬我国威式的外交啊。但是在中国建国的初期，最重要的外交呢其实就是维持和苏联的友好关系，其他的呢都是次要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啊非常依赖苏联的援助，那可以说苏联的援助和中国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工业增长是息息相关的。但是斯大林呢是不同意中国的经济过快发展的。52年中美在朝鲜战场上进入了僵持状态后，中共呢认为终于到了好好发展经济的时候了，因此呢决定学习苏联搞一个五年计划。结果周恩来呢拿着五年计划的草案去找斯大林，直接就被斯大林给否了。斯大林认为呢中国设定的工业年增长率 20% 的目标啊不现实，苏联不可能加速援助的步伐，所以建议中国呢不要强行推动现代化，也不要过快的推动农业集体化，工业增长率呢最好定在 15% 以下。后来苏联计划委员会的主席萨布罗夫呢又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要求中国把工业年增长率呢定在 13.5% 到 15% 之间。最后周恩来呢是同意将第一次五年计划的工业增长目标啊定在了每年 14.7%。 毛泽东呢在52年9月啊提出要在10到15年内实现农村合作化的理念呢也被斯大林在10月的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给否定了。斯大林通过刘少奇传话给毛泽东啊，说他建议中国不要急于建立农村合作社和集体农庄，因为中国的现状呢要比苏联集体化时期好得多。这个是刘少奇在1953年11月和苏联大使库兹涅佐夫的谈话中透露的，后来呢被这位苏联大使啊记录在了他的日记里。斯大林在位期间呢给中国的援助确实是不算慷慨的，直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苏联政府呢只批准了中国政府申请的147个项目中的50项。所以说斯大林在1953年的死是非常关键的。53年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啊，由于地位不稳固，为了获得中国的支持，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呢就不再卡得那么死了。中间虽然有过一些反复，但是到了57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力度呢还是达到了顶峰。这中间呢自然就需要周恩来做各种沟通工作了。在周恩来的努力之下，赫鲁晓夫在57年同意将原来援建中国的156个项目增加到200多个。新增项目呢就包括了核武器、喷气式飞机，还有精密机械加工设备厂等真正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同时苏联还承诺向中国派遣数千名专家。所以说毛泽东敢于去搞大跃进的一个前提是周恩来的配合以及苏联资源的到位。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要搞大跃进啊？为什么周恩来开始不同意？这个其实呢是党内的路线之争。这个时候路线之争还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路线之争啊，而是毛泽东的毛泽东模式和苏联模式的竞争。1957年9月底在中共的第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快一些，比苏联的品质更好一些啊。我觉得与其说是毛泽东在问问题啊，还不如说是他在表达他的野心。毛泽东呢希望中国的共产化 要比苏联做得更好。然而在中国建国的前几年啊，或者说在大跃进之前，中国其实呢都是在照搬苏联的模式。苏联模式呢是一套由上而下的统治模式，国家统一制定计划，分配资源，市场机制呢被彻底排除。与此同时呢，所有的企业领导人也是由党任命，意识形态呢也是由党来把控。这应该也是我们理解的共产主义了啊。但是毛泽东的想法其实是有一些不同的。毛泽东认为呢，苏联的经济搞得不错，但是没有真正的依靠基层，官僚主义严重，群众呢没有地位，脱离了民众就会成为休啊，苏休呢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毛泽东呢一直是希望在他的带领下，中国是可以走一条不一样的路的。因此大跃进呢并不是因为毛泽东脑子一热啊，就听到赫鲁晓夫说苏联要超越美国了，中国呢就要跟着超英赶美了。超英赶美呢只不过是个口号，毛泽东心里的目标啊也不是什么英国。那我认为毛泽东的目标其实呢是超过苏联，他要通过大跃进的结果来证明他的毛泽东主义比列宁主义比斯大林主义更加的优秀啊。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赫鲁晓夫也并不希望大跃进能够成功啊，这个我们等一下讲。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呢发表了我们的行动口号反浪费勤俭建国的社论，指出呢我们国家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大跃进正式开始。那一说到大跃进啊，大部分的媒体给我们的信息一般都是什么大跃进里的各种奇葩事儿啊，什么除四害啦、亩产万金之类的问题，感觉呢把毛泽东还有中央的这帮人都说成了弱智啊。讲共产党多弱智的内容油管上已经很多了，那我再重复就没意思了。所以我想更多的呢为大家剖析一下大跃进时期中共的一些看似反常举动背后的逻辑以及失败的原因。其实呢把这一期搞明白了啊，也差不多能够搞明白文革是怎么来的了。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啊，就毛泽东希望通过大跃进来证明中国人可以走出一条和苏联不一样的路，或者说呢毛泽东想要主动偏离苏联模式。那么他的做法是什么呢？啊，其实就是反着搞。苏联模式呢是高度的计划经济，中央呢设定详细的计划，然后交给地方，地方照着做就行了。而在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弱化了中央的计划性，把具体的计划权还有执行权呢交给了地方。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一些颠覆部分朋友对毛泽东的认知。很多朋友呢对毛泽东的理解都是毛泽东搞集权，实际上毛泽东的理念呢一直都是要让人民自下而上的改变中国。所以毛泽东一辈子做的事情呢都是在通过他的集权去主导分权。我举两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一个是中国是怎么定计划的，在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啊，就毛泽东呢不光光是在批斗周恩来，他也在和高层们讨论后续的计划。那这个时候薄一波已经倒向了毛泽东，那薄一波在南宁会议上呢提出了要用双重计划取代单一计划。单一计划呢就是苏联模式里的从上到下一套计划了啊，由中央制定地方执行就可以了。薄一波提出的双重计划是什么呢？就是我中央呢给地方设定一个基础的标准，那比如说亩产500斤，地方呢一定要达到这个标准，但是同时呢我再给你设定一个小红花标准，那比如说600斤，只要你能达到600斤，我就认为你是超额完成任务了，奖励你一朵小红花。毛泽东觉得这个方法可行，但是还不够，因为中央对地方的具体情况可能不够了解嘛，做出的计划未必精准。所以毛泽东提出啊要搞一个三重计划体系，除了中央给出两套计划外呢，各省还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再做出一套计划。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这个计划呢其实就变成了一个四重计划，因为省一级的单位啊又会让下面的县市做一套计划。所以我们现在的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牛马人去看这种计划模式啊，会觉得这个搞到最后就是层层加码嘛。但是毛泽东的视角呢可能和我们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如果今天你把活儿当成了自己的活儿，把单位当成了你家的公司，你是不是就能够干得更加拼一些了呢？毛泽东一生都是这个理念啊，他认为呢就只要让群众参与进来，只要群众没有主人翁意识，在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的情况下就能够超常发挥。所以中央呢给出具体计划毫无意义，那算那么多没有用的啊，直接把资源分给群众，让群众们干就完了。因此在大跃进期间呢，中央的计划就是纯口号啊，大家根本就不需要关心中央给出的具体目标，只需要看口号就行。最开始的时候说的呢是15年追上英国啊，没有美国的事儿，后来变成了10年超英20年赶美，再后来呢就变成了7年超英15年赶美。你难道觉得这是一个精确的目标吗？所以花时间去琢磨这些多少年多少年背后的这个粮食产量钢产量的目标呢毫无意义。毛泽东呢他只是要用这种口号式的目标激发地方上的热情，让地方呢自己去给自己定更高的目标。这套定目标的方法和苏联模式就是非常不同的啊，更加的注重了地方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中央的计划性。这个是非常能够代表毛泽东的自下而上的逻辑的。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呢？那毛泽东除了让地方做计划外，还给资源。1958年，88%的中央直属企业啊， 都被下放给了地方，中央只是保留了12%的关键军工企业。那比如说上海的江南造船厂，本来呢是第二机械工业部的直属产业。58年的时候呢，江南造船厂的最重要的几条生产线啊，都被转给了上海市，理由呢是支援上海的地方工业大跃进。那我认为这种做法啊，其实呢和邓小平把国有企业变成私人企业呢，是有一定的共同之处的，都是把由上向下控制的企业交到基层手上。只是呢一个人呢认为基层人的进步价值可以驱动他好好干，另外一个呢认为人的贪欲可以驱动他好好干。所以毛泽东的这个做法呢，在逻辑上啊其实是通的，只是在实际操作中呢会出现非常多漏洞。苏联的那套计划体系也许不太灵活，但是呢不会出现大纰漏，毕竟已经运行多年了嘛。在他的体系里呢，有计划部门，有统计部门，也有监察部门等等啊，他是有一套技术操作的规章制度的。但是当中央骤然把计划权还有自己的企业都送给地方，给了地方相当多的权利，但是又没有出台相应的法规，新增各种必要的监管和审查部门的时候，地方呢就既有可能超常发挥，也有可能爆个大雷了。毛泽东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呢？我认为他是有的。共产党当然是可以组建一套相应的系统的，但是呢那需要花很多时间，毛泽东就是不想等嘛。他想到的办法呢是鼓励竞争，他在全国开展竞赛，省与省之间有竞赛，省下面的市与市之间有竞赛，一个单位的工人与工人之间也有竞赛。竞赛的作用呢未必能够让一个小学文化的领导搓出原子弹，但是可以让他尽自己的全力啊。所以毛泽东自己也说了啊，所谓比就是逼，其实呢就是让各地方之间陷入内卷，只要让下面的人卷起来，中央呢根本就不需要定目标，地方自己就可以把自己拉到极限。那么问题来了啊，这套方法听起来也还可以，中国的耕地面积呢也没有变少，咱们不说大跃进会多成功吧，那起码用不着饿死人吧，怎么到后面就能饿死那么多人，甚至能把毛泽东搞到下台呢？哎，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我可以先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毛泽东呢赌性太大，杠杆率拉得太高，爆仓了。大跃进最为人诟病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浮夸风，但是我们平时看到的有关大跃进的浮夸和大跃进期间真正的浮夸呢还不一样。我们看到的一般都是什么亩产10000斤、20000斤、100000斤啊，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产量呢是真的啊，只是没啥意义。一亩几万斤呢是把别的田里的快收的粮食啊全都塞到一亩地里，你要说它是假的还真的不能算作假，因为一亩地里它真的有几万斤粮食啊。但是这种玩法呢它不能真正的增加产量，只是呢比较有新闻传播效果，所以这个其实呢是有点标题党的意思了啊，但是呢还不能算真正的说谎。真正的说谎啊是各省市虚报自己的产量，比如说大跃进期间第一个全国瞩目的饿死人的地方呢是河南的信阳地区。信阳59年的时候实际粮食产量呢是20多亿斤，但是地方报上去的产量呢是50亿斤，那最后河南省委分配给信阳的征粮任务啊是9亿斤。按照我前面说的啊，分配给你的任务是最低标准嘛，那么最终肯定是要超额完成任务的。实际上信阳地区最后收上来的呢是16亿斤的粮食啊，就是说农民生产出来的大部分的粮食都被国家给收购了。那现在的历史书还有媒体总是在强调浮夸风这个词，其实呢就是在避重就轻，因为浮夸这个词听起来就是吹牛逼嘛，吹牛能有多大伤害，对不对啊？其实呢不是的，地方官员浮夸出来的数字是和粮食的征收量挂钩的。毛泽东的党中央也不是弱智啊，说你吹个牛逼给我听我就升你的官，是吧？那不可能的，到最后呢还是要看地方官员能征收上来多少粮食，而当时的地方他真的有能力按照他浮夸的数字把粮食给收上来。所以浮夸并不是吹牛，而是横征暴敛，只是共产党呢一贯的喜欢发明一些新的词来减少民众的抵触。当时具体的产量数据太混乱了啊，但是国家的粮食收购量是比较清楚的。大跃进开始前56年、57年，粮食收购量分别是4544万吨和4804万吨，到了58年变成了5876万吨，59年变成了6740万吨。59年的粮食收购量呢，比56年多了差不多50%，这样一个陡然的增加，对于当时还比较贫穷的中国农民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在这几年里呢，几个产粮大省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旱灾，这个是有数据记录的啊。58年到61年，中国有几个产粮大省降水量呢比平均值低了大概30%。但是要说明一点，这只是属于一般干旱，中国几乎年年都有自然灾害的。一般干旱呢并不会让粮食产量下降太多，但是具体下降多少我也不知道，因为那两年粮食产量呢都是地方乱报的，根本就没有参考的意义。开始报的巨多啊，到后面呢大跃进维持不下去了，地方呢又说自然灾害，然后就报的很少了。所以呢我们没有必要纠结粮食的产量，我们只要能够确定粮食征收量暴增就行了。那么粮食收购量的暴增又会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疑惑了， 横征暴敛这个事儿呢，说起来容易啊，操作起来不是那么简单的，尤其是要能征到老百姓活活饿死，还要让他们不反抗的，那这个在世界上都是很少见的。比如说我们最近刚刚聊过的这个中国要收海外资本利得税的事儿，中国想收这个税已经很多年了，但是迟迟不敢收，因为收到最后呢，很可能钱没收到几个，还要损失一大批的税源。收粮比收资本利得税还要难，资本利得税呢是从赚的钱里收一部分，但是收粮收到最后啊，那就是在收老百姓的命啊，老百姓他怎么可能不反抗呢？所以说很多人也是觉得啊，就大跃进饿死人实属不可思议，那很可能就是谣言，我爷爷村就没听说过有人饿死的，别的地方有没有人饿死咱们不能保证啊，但是河南的信阳是真的饿死了一大批人。信阳地区当时总人口是808万6526人，1961年1月13日信阳地区报给中央的统计数字呢是死了107万321人，最后信阳的好几个县委书记啊都是被判了死缓，地委书记陆先文呢也是被判了个反革命报复罪，所以信阳饿死人是没有争议的，而且呢是有10%几的人非正常死亡。那么信阳地区是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呢？啊，这个和从58年开始成立的人民公社有很大的关系。人民公社的理念呢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啊，但是第一个人民公社不是由中央牵头建的，而是由河南省的遂平县在58年的6月率先捣鼓出来的。所谓的人民公社啊，就是把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起来，农民呢上交所有的生产资料，但是同时呢可以获得公社提供的集体服务，那比如说集体食堂、集体托儿所，当然还可以获得终身的工作岗位。在合作社里呢就不光光是种田了啊，还可以比如打铁啊、修水利设施等等。河南的这个公社被建立起来之后啊，就通过短时间的调研，中央呢马上就发现了它的好处。最基本的好处呢是可以非常方便的调控劳动力啊，但是呢还有更多隐形的好处。比如说呢可以控制农户的户籍、迁徙、婚姻乃至口粮。口粮这块的意义在于啊，就以前的农村合作社，不管是最初级的互助组还是高级合作社，农民还是能够被分配到一定量的口粮的啊，因为你要回家吃饭嘛。但是升级到人民公社后，农民吃饭呢都是在集体食堂吃了，那大家根本就不用回家开火了，所以自然也就不需要在自己的家里存口粮了。农民种出来的粮食呢放在集体仓库里就行。而且公社刚刚开始搞起来的时候啊，还号召农民把家里的余粮都放进公社。当绝大部分的粮食都存在公社的仓库里的时候，上面要收粮啊就变得容易了很多嘛。而收粮容易只是公社的其中一个小优点，最重要的还是让地方政府拥有了对农村的控制力。这个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啊都不曾出现，在国外呢也没有过，哪怕是斯大林搞出来的集体农庄，控制力呢也都是远远不如中国的公社的。虽然说中国的公社和苏联的集体农庄都是对农民的个体经济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剥夺，但是苏联的集体农庄组织架构更加的松散，农庄里呢也没有什么基层党组织，也不搞什么集体食堂、公社式生活之类的。斯大林呢只是把土地牲畜农具收归集体所有，农民们呢按照要求种田，最后呢国家按标准收粮即可。但是中国的人民公社不一样，公社呢会根据上头的指令搞各种动员、政治运动以及非农业生产啊，比如说让农民去做农民工嘛。公社的运转逻辑配合上央企的下放是一剂非常强的组合剂啊。公社可以给地方提供一群只吃饭不拿工资的农民工，企业呢则是给地方一个消耗劳动力的场所，就使得农民的劳动力不会在农闲的时候被白白浪费掉。我说的可能是比较轻描淡写了，就实际上这套玩法就是把中国各地方改造成一个又一个的大军营，这些军营基本上各自为政，在行政和经济上呢有非常高的自主权，对手下的农民呢也有非常强的控制力。那这个时候中央给了地方一个意向性的目标，说我们要多收粮、多炼钢，产量多了地方的领导还能被表扬甚至升职的时候，很多地方领导就很难控制住自己不过度的使用他们的权力了。所以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有良心的领导啊会给农民留下足够多的口粮，剩下的全上交，没良心的呢口粮都不给留够啊，还让这个农民没日没夜的去炼钢。大跃进结束的时候啊，就中央发布了一个紧急指令，要求公社呢放松对农民的控制，其中一条呢就是说让农民每天至少有8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由此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在大跃进期间农民的工作强度有多大了。上一期我们不是对大跃进时期的出生人口减少做过一些猜测吗？从农民的休息时间上我们也可以知道啊，当时的农民甚至比现在的中国的996的牛马还要辛苦。如今中国的自然出生率减少了很多嘛，以大跃进期间既吃不饱又要高强度工作这样极端的条件，大家不生孩子啊实属非常正常。那么毛泽东知不知道地方在虚报产量，农民也被整得非常辛苦呢？ 当然是知道的。但是对于这些从深山里爬出来的人来说呢，辛苦一点根本就不是问题啊，虚报产量肯定也不好。58年11月的时候啊，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文中说，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今年的9000亿斤粮食最多是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日报最好冷静一点，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所以毛泽东肯定是知道地方在虚报产量的，但是为什么毛泽东最后还是放任地方虚报啊？一直到整个农业体系都绷不住了呢？因为粮食啊代表了外汇，中国在当时的工业底子呢还是太薄了，要想快速的发展工业必须靠国外的技术和资源，而要想从国外购买到这些呢就得使用外汇。当时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啊，农产品的出口额占到了总出口的70%以上啊，所以换句话说，中国想要快速发展工业就得用大量的农产品去换。这个时候有人就要说了啊，不是还有这个老大哥苏联吗？那早期中国工业的发展那不都是靠老大哥的帮助吗？用不着外汇啊，是吧？老大哥你个鬼啊，苏联给中国的援助呢从来都不是免费的，大家回去看一眼就知道了啊，都是说这个无息或者低息贷款。可能大家会觉得哎，无息或者低息呢也很好啊，苏联援助中国的时候啊，在汇率上是占了中国大便宜的，当时国际货币啊是美金，因为那个时候美元是和黄金挂钩的嘛，苏联呢就和中国定了个汇率，说我一卢布等于4美元，就是说我援助你中国一亿卢布，到时候呢就要还我4亿美元等值的农产品、矿物或者黄金。而在伦敦货币市场上呢，一卢布等于0.25美元，卢布其实不值钱啊。所以说苏联虽然没有在利息上赚中国的钱，但是在汇率上是赚得钵满盆满。而中国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是禁运的嘛，中国要发展工业就只能靠苏联。而我们前面也讲了啊，就哪怕能赚钱，苏联呢也不愿意让中国太快得到技术，直到赫鲁晓夫上台后才愿意大量向中国出售工业技术，那也就是所谓的援助了啊。而赫鲁晓夫愿意出售技术的前提是中国得付钱。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时候啊，提出苏联在经济上要讲合同看回报，所以他答应给中国大量的贷款，但是中国必须按照合同还钱。在瑞士历史学家洛伦茨·露西的《中苏分裂》这本书里呢，有个比较详细的描述。赫鲁晓夫呢答应放松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的前提是，中国不但要还这些新的贷款，还得把斯大林时期的欠款也一起还了，并且呢在8年内还完。前面的很多债啊，其实呢都说的不太清楚的，比如说抗美援朝里苏联援助的武器，还有苏联从旅顺大连撤军时留下的装备，都被换算成了债务。二战的时候呢，美国援助了苏联113亿美元啊，苏联最后呢就只支付了1.7亿。中国凭本事借的钱，那凭什么还你啊，是吧？但是赫鲁晓夫呢就是咬定了要技术你就是得还钱，那中国就只能给嘛。但是中国没啥钱啊，所以这些钱哪来呢？就只能靠出口农产品了。那我们可以看啊，53年斯大林去世的那年，中国对苏联的出口量是 4.2 亿卢布，58年飙到了8亿卢布，59年呢又上到了10亿卢布。大跃进一结束啊，61年出口量呢就掉到了5亿卢布，到文革的时候呢就只剩下几千万了。所以中国大跃进的疯狂征粮和中国在同期增加对苏联的出口是正相关的，而增加对苏联的出口是为了尽快落实苏联对中国的援助。谁也不知道苏联出口的窗口期能有多久，实际上后来这个苏联真的就断了援助嘛。苏联在59年的6月呢就暂缓了向大陆的核项目提供技术资料了，60年9月呢又召回了全部的在华的苏联专家，终止了所有的对中国的援助项目。媒体一般都是说什么中国不愿意跟苏联搞联合舰队，所以苏联生气了，还有说这个是因为毛泽东在游泳池里这个穿着这个泳服见赫鲁晓夫，都是有一定的戏剧性啊。但是我觉得呢不至于，这些都是小事啊，就真正的问题呢是赫鲁晓夫也和今天的美国一样意识到了，中国的这个钱呢好赚是好赚啊，但是再赚下去中国呢就要倒反天罡了。我们今天一般关注大跃进的都是看大跃进期间饿死了人啊，粮食产量出了问题，还有生产了很多废钢。但是1958年呢，中国的工业增长率呢高达 55.2%。59年呢苏联就开始暂缓各种援助项目了嘛，但是中国的工业增长率还是有 20.7%， 远高于同期苏联的 10% 的增长率。这对于苏联来说是无法接受的。1958年11月30日，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戈穆尔卡会谈时说呢，中国现在正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30年前就曾经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 同年的12月，赫鲁晓夫又和美国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表示，无论如何，中国的制度实际上是反动的。苏联很久以前就尝试过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而现在苏联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方法。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理解这个赫鲁晓夫的心理啊，就是如果中国做成了，那苏联的脸就没地方放了呀。要是大跃进的结果很差，那我想赫鲁晓夫是不会急于对中国釜底抽薪的。恰恰是因为大跃进啊，真的有可能让中国的工业跃进，所以赫鲁晓夫这个喊着要重视合同的人才会率先撕毁与中国的协议。否则你中国做错了就做错了嘛，错了更能证明我贺某人的正确性嘛，是吧？而且我躺着赚汇率差不香嘛。所以赫鲁晓夫断中国的援助其实是紧张了。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苏联停止援助确实是打在了中国的七寸上的。在大跃进中呢，毛泽东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搜刮中国一切可用的资源，然后把这些资源投入到工业还有基建中去。而苏联的援助呢，就可以起到把这些资源转化为工业增长的作用。过程呢，也许很粗暴，有非常多的瑕疵，但是在中国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这确实是可以让中国的工业迅速上升一个阶梯的。这就好像说，如果我们穿越回了比特币几毛钱一个的时候，什么技术分析、操作纪律啊，都不重要了，砸锅卖铁、节衣缩食，外加借钱上满杠杆就行嘛。那我甚至可以卖一个肾，是吧？但是问题是，在我把所有的杠杆都上满了，腰子也嘎掉了的时候，那国家针对你说比特币暂时不准买卖了，那腰上的一刀不就白挨了嘛？那么各种资金的成本也就算是沉没了，在家人朋友看起来啊，你也就像个弱智了啊。但是没办法呀，你只能认赌服输，是吧？苏联在60年9月把所有的专家撤走的，但是6月的时候呢，他们就提出来了。所以在6月的时候，中国其实就已经知道没法再跃进了，再跃进呢实际上也就停了。1960年7月5日到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研究中国经济调整问题，确定要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农业生产等措施。同月呢，周恩来、李富春还有李先念等人呢，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专门负责对外贸易。8月底呢，外贸部向各驻外代表发出指示，要求减少从社会主义阵营进出口商品的数量，同时呢，以价格过高为由，不再签署新的贸易合同。然后中国政府又以正在经历自然灾害为理由，缩减了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农产品的出口规模。并且在1960年年底，中国政府在香港签署了第一份粮食进口合同，开始从西方国家进口粮食。而信阳地区饿死人的消息啊，也是在这个时候才传到中央的。所以说，很多媒体说的这个因为大跃进导致中国饿死了太多人，中国不得不停止大跃进，在时间线上其实是错误的。大跃进确实是饿死了人，但是并不是饿死了人导致了大跃进的停止，而是继续让农民挨饿，也不能让工业继续快速跃进了，所以才停止。但是死了人这件事情确实是伤害到了毛泽东的威信的，而毛泽东的各种放权的做法也切实的伤害到了中央领导们的利益，所以反毛的力量在中央开始集结。大跃进呢，实际上是60年代夏天就结束的啊，就一共搞了两年。之所以大家都说三年困难时期，是因为61年大跃进啊，对中国的伤害还没有结束，而党内对毛泽东不满的力量也是要到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才算真正的集结成功，对毛泽东呢发动了致命一击啊，迫使他退居二线。而地方的大多数领导们呢，却又是拥护毛泽东的，因为毛泽东给他们放了权啊。我说到这儿，大家应该就多少能够理解毛泽东一个共产党的主席在失去权力之后为什么会炮打党中央，而他一喊开打，全国各地呢又都是拥护毛泽东的。但这个事儿扯得有点远了，咱们后面一期一期的慢慢做。今天呢，我们主要还是从生产力的角度讨论了一下大跃进，还是缺少了这个最重要的党内政治斗争这一环的。下一期呢，我会围绕大跃进期间的庐山会议还有七千人大会来聊一聊党内的政治斗争。